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8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喊话朝鲜，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另外，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夕，中共三部委昨天联合下发文件，限制党员干部的网络行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的情况。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朝鲜喊话，他说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与此同时，白宫坚称为抑制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不排除任何选项。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国务院一次记者会上罕见露面，他说美国不寻求政权更替，不寻求让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不寻求借口向三八线以北派兵。尽管蒂勒森称朝鲜对美国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但是他同时也表示，我们希望朝鲜最终能明白这一点，我们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然而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星期二告诉记者，对朝鲜开战对该地区是灾难性的，但这可能是制止他们导弹项目的唯一途径。格雷厄姆星期二早些时候参加 NBC 访谈节目时说，川普总统告诉他，如果朝鲜继续试图用洲际弹道导弹打击美国的话，他说我们就会因为他们的导弹项目与朝鲜开战。格雷厄姆引述川普的话说，如果要死几千人，那也要死在他们那边。被问到格雷厄姆的讲话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先是重申了川普政府的一贯说法，那就是不排除任何选项。有记者追问格雷厄姆说的摧毁朝鲜是不是选项时，桑德斯回答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桑德斯说，总统始终公开表示要制止朝鲜，他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制止他们的核项目，制止他们的导弹项目，制止他们的攻击性。另一方面，朝鲜问题日趋的严重，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地缘战略担忧。在平壤持续的藐视国际制裁，并且于近期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华盛顿的高层官员的措辞也日趋的强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与内阁官员会面，记者们在会议开始时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我们将处理朝鲜问题，我们会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会被成功的处理，所有的事我们都会处理。所谓的处理可能会包含军事行动吗？记者们在数小时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了澄清。
正如我们此前多次表述的，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分析人士乔尔维特说，关于如何解决朝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把那些幻想放在一边了。维特在政府内以及政府外与朝鲜核扩散问题打了20年交道。
你必须要执着，坐下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不可能，那你就要看看你的战略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 比如保护你自己。
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美国目前已进行导弹拦截测试，以及派遣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作为对朝鲜威胁的回应。与此同时，美韩大型年度军事演习预计将于8月举行，这一军演总是引发平壤发出更多的威胁。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继续关注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的情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朝鲜上个星期五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称今后朝鲜导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本土。两天后，美国空军派出 B-1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在朝鲜的威胁面前展示实力。美国是否可能对朝鲜展开军事打击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再次点名中国，对朝鲜问题光说不做，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还能如何向中国施压？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奇亚尼斯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专访的时候表示，不要对朝鲜的攻击能力存在错觉，美国应该做好准备，他说。
想到朝鲜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错觉。我们在日本已经有看到他们的这些试射重新进入是否能够真正的击到目标，其实是有很多的疑问的。但是呢，对这些细节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这个关注。事实就是呢，这个呢，朝鲜他们现在正在做弹道导弹，而且呢是有可能是可以袭击美国本土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在1945年呢就开始做这种核武弹，所以呢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事实上呢，这个朝鲜他们已经在做这些，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做得到的。所以呢，讲到中国如何面对这个议题，我认为呢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错觉。中国他们绝对不会为国际社会来推翻这个金氏政权的，他们不会对平壤这么做。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不想要让朝鲜的这个政权真正的摧毁。如果他们真的想做的话，他们一定做得到。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做呢？是因为他们不要让他们大量的这个难民从边境进到中国来。
那么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认为，美国如果因为代价太大而选择不对朝鲜动武，美国的外交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他说。
因为北朝鲜的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政权的生存，那么政权生存他想那个具有就是报复能力，能够给美国呢带来就是极大的伤害。那么或者如果不能跟美国本土，至少跟美国的盟国像日本和南韩。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做到了，就像刚才卡西亚尼斯先生所说的，那么美国无论怎么样做了不能那个对北朝鲜呢进行军事打击的，因为现在呢那个代价太大了。那么对这些呢，我认为呢有一系列的错误。我认为第一，如果美国那个就是如果要做这个 omelette 要做一个意大利早餐，如果不去打烂几个鸡蛋的话呢，那我就当然美国也就没有那个威慑能力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那个措施都在台面的话，当然就包括军事打击，当然就包括要给美国和自己的盟国带来那个就是人员的伤亡。这点如果这个选项如果美国人都没有勇气和这个就是那个胆量去接受的话呢，那我相信美国外交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另外呢，我觉得刚才卡金亚吉先生和那个美国的媒体很多呢有许多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在于其实金正恩他的目前的那个能够捣乱，根本原因不在金正恩本人，根本原因在这个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100年那个外交那个受挫的一个根本教训就在于，不在他的敌人有多强大，而在他的敌人后面站的盟国或者是暗中支持的国家是谁。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那么都向美国了就是彰显了这个真理。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把另外一个强人那个萨达姆侯赛因，他比那个金正恩更可怕更有钱，那么更那个就是猖狂，可以把他搞掉。其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日两国退休的高级军方将领、在役军官以及政府官员上个月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了第四次美日政治家论坛，这是两国之间唯一的非政府层级的军方对话渠道。参加了这次论坛的两国高级将领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介绍了这次论坛讨论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介绍相关的内容。
丽儿，我们知道朝鲜是刚刚又试射了一枚导弹，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美日退休的高级将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我想先谈一下这个，就是美日这种军方政治家论坛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知道，其实参加的这个人员呢，就是是现在已经退役的美日两国退役的这个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就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在役的这个军官以及政府官员。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说，虽然美日两国自二战之后就是同盟国，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对很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非这个政府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论坛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讨论，然后向两国政府提交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你刚才提到，在这次论坛上呢，朝鲜问题是他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尽管这次的主题是要探讨，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尤其提到中国现在日益越来越倾向于用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这个政治的目的哈。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这是这个美国去参加这次论坛的这个在介绍这次这个这个论坛的这个美方的代表呢，是一个是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将军，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穆伦。那么日本方面就是两位这个日本自卫厅的这个统合幕僚长，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海陆空的三军总参谋长。那么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当然就认为这个威胁呢是非常的紧迫。但是这个布莱尔将军就提到，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他特别提到了几点。他说，第一，就是一般我们不是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议题哈，但是实际上呢，要这更多的是涉及到这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和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问题。因为任何对朝鲜这个要解决朝鲜这个核危机，或者说解决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安全威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必须要和日本和韩国他这个来进行讨论。而且目前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这个威胁之下，而且更不要说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分别驻有这个总共超过80,000多名的这个美国军人。所以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任何这个讨论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是要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要协调各自的立场，这是他提到一点。另外就是说，他也认为就是说也还是需要，就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就是说必须要由于中国对朝鲜问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就是杠杆作用，对它有独特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交给中国来处理，就是说而是应该说考虑到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在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有共同的一个安全的考虑是什么，然后最好是这四方面能够事先能够协调，就找出他们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利益之处，然后才可以来共同去面对朝鲜。那么第三，他就提到就是说，当然这个各方面的在经济这个施加压力这方面呢，还可以就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包括这个国际的金融这个市场啊，就是各个方面，就是比以前这个尽管有很多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案，但是就是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两位统合幕僚长呢，他们也是就是也认为就是说非常强调的，就是美国、日本和美国和韩国就是加强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和立场上的协调这样的一个立场。然后在这个讨论会中，其实有一个人就问到，就是说因为前两天有人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发表这种看法，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就是让日本和韩国各自发表自己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位这个统合幕僚长都表示，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回答日本是否会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自卫的问题。那么他只是提到，就是说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就只有9%的日本人同意日本法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采取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关税等贸易限制的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301条款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产业不受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美国政府官员说，正式的消息几天内可能就会宣布。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团队一直指责中国倾销钢材和窃取知识产权等贸易行为都对美国商业造成了伤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指责中国和欧洲通过补助金、低息贷款、能源补贴和特别增值税退款等等手段补贴出口。尽管如此，川普政府任期头六个月还是强调与北京的合作，然而上个月的美中双边贸易会谈没有能够达成协议，而且川普政府觉得中国显然是不愿意对朝鲜施加压力，以控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这种情况也让川普政府越来越感到气馁。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出乎记者意料，首次的参加国务院每日例行记者会，陈述了他对朝鲜、委内瑞拉、中国、中东、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被问到俄罗斯大幅度削减美国驻俄外交使团后的美俄关系时，迪勒森表示，他曾多次警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俄关系很不好，而且会进一步的恶化，现在真正走到了这一步。迪勒森说，在他看来，上星期国会高票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局势没有帮助。迪勒森说，国会落实制裁行动以及他们通过制裁法案的方式都让总统和我感到不满。迪勒森补充说，他觉得川普总统会接受国会高票通过的法案并且签字使之成为法律，然后他说，我们根据法案看看怎么办。星期二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谈到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时论调截然不同。他努力安抚这些对俄罗斯扩张政策忧心忡忡的俄罗斯的邻国。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俄罗斯为应对美国对他的新制裁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不会吓阻美国对其自身以及盟友安全做出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斯副总统周二在访问格鲁吉亚时说，川普总统即将签署的制裁法案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及其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必须改变。
若要改变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必须改弦更张，以这些制裁为证，以我在此为证，以总统强力维护我们西方盟友的目标与价值观的决心为证。我们希望的是，我们会发展更加良好的关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并创造更加和平的世界。
俄罗斯对美国制裁的回应是，要求美国将驻俄罗斯的1200多名外交人员减少755人。除大量减少美国外交使团的规模外，俄罗斯还收回了美国在俄罗斯的两处设施，一处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娱乐休假地，另一处是城内的一个仓库。
中国举行大规模阅兵，习近平身穿迷彩服检阅万名将士，他要求将士绝对忠于共产党。他还说，解放军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对于中国这次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大阅兵，海外众说纷纭。那么在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您谈谈习近平阅兵到底是要威胁谁。
海涛，一般我们说一个国家举行阅兵啊，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中国这次举行阅兵是要剑指何方呢？
如果我们直接的把这个中国这个大阅兵呢，就是说成是要针对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的就是证据和还是不足的。但是从央视对这次习近平在这个内蒙古这个解放军在华北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这么一个训练基地叫朱日和训练基地这次阅兵来看呢，他们央视的确是暴露一些画面，可以透露出一些中国军队啊、中共高层的一些想法。比方说你看那个视频呢，你可以看那个远处的那个背景，它是有那个台湾总统府的那个 建筑物那个模拟建筑物那个画面在里头。那么很快就引起了香港和台湾方面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重视，认为是习近平要在他的任内要想彻底解决这个台湾问题。所以呢这次阅兵呢，如果不说什么南中国海争端，不针对菲律宾或者不针对日本这些，但是起码有一个目标是在那个训练过程中已经通过视频反映出来了。
嗯，还有分析说这次阅兵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哪些
特殊的意义？这是对不起，那个频道是这是那个中国那个学者邓玉文教授呢，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观点，他认为呢这次特别意义就在于习近平想通过这种这个方式，因为就是中国以前的领导人，比方说江泽民啊、胡锦涛啊，包括邓小平啊，都阅兵都没有习近平这么这个频繁这个频率啊。这不是不久前刚在香港举行了大阅兵，那么这次阅兵呢，邓教授就认为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方式和方法，他举了好多这个，比方说习近平在这次当中的表现啦，还有中国军队展示具装备的这个数量啦，这个就是质量啦等等，来说明这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向所有各方来表明他是不允许从任何方面来向他提出挑战的。
嗯，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我们也注意到，是习近平这次阅兵的时候是身着迷彩服，跟此前的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做派好像不同啊。那么海外对此有怎样的解读呢？
中共从建政开始这么几十年来呢，就是这高层领导人一直有这个阅兵，从毛到华到邓小平到这个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有这个阅兵的这个习惯，只有习近平是第一次穿上了这个战斗服装迷彩服，以前所有的人都没有，而且他这次是戴这个帽徽。那么迷彩服的那个军帽上有帽徽，在此之前呢，只有邓小平有一次，1981年在张家口河北华北大阅兵的时候，邓小平有一次穿的是军装，戴着领章帽徽，除此以外都没有。这是习近平这次大家认为他把这个中国的一切大权力，主要是军权抓在手里，向世界展示武力和展示肌肉的一个非常这个好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7月30号建军90周年前夕举行的大型阅兵仪式上，解放军展示了大批先进的现役的武器装备，其中40%是首次亮相。有分析表示，解放军的装备水平近10年发展迅速，大批的先进武器设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而其军备扩充的步伐远远超过正常的装备更新，显示中共是在准备战争，在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日身穿迷彩服检阅12000名解放军官兵以及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习近平在检阅后讲话中强调，解放军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信解放军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据港媒报道，有政治分析表示，这次阅兵对内有凝聚党心和军心的震慑作用，有利于习近平为19大铺路，进一步巩固权力，显示军队要为19大保驾护航，保证顺利将权力集中到习近平身上。明报星期一报道，从武器装备上讲，这次阅兵首次展示了陆军山猫全地形突击车、反辐射无人机、空军歼-10C、歼-20、歼-16等，以及火箭军的红旗-9B地空导弹、红旗-22地空导弹和东风-16改进型弹道导弹等。压轴的则是东风-31 AG 远程导弹。此外，大批体系化、信息化的先进设备、电子侦察、电子对抗、后勤保障装备也首次在阅兵式上展出，显示解放军的实力迅速加强。国际知名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及总编辑军事评论人士平可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阅兵显示解放军在武器装备改进上投资巨大， 更新速度令人惊讶，显然是在准备战争。他说，
他们在装备的种类、新装备的水平方面，基本上除了美国以外进步非常之大，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欧洲和俄罗斯，尤其是和台湾的军事力量对比，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很多的领域，新型战斗机的种类、雷达技术甚至超过日本。我认为这样的速度以及这样的军备扩充的步伐，尤其是海军和空军，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装备更新，显然他们在准备战争。
外界注意到，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的阅兵过程中，央视镜头中背景出现台湾总统府的建筑，显然是专门提供解放军操练对台湾斩首战所用。平可夫表示，阅兵画面中不遮掩台湾总统府模拟建筑是有意为之，是要向台湾发出一个震慑的信息。平可夫说，
阅兵选在这个地方背后大概不超过200米左右，就是台湾总统府整个模拟街道，相当于一个小台北的一个城市模拟，他们在那里反复的进行城市战、巷战的训练，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并没有用马赛克把它遮起来。我想他们是真心的在准备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台湾海峡的问题，这是很重要。
平可夫还表示，这次阅兵再次展示洲际弹道导弹，其用意是在向美国发出震慑信息，不要干预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说，
他们依然公开了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显然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威慑，也就是说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所谓强敌干涉的状况，那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直视这个战略的威慑，这一点也很重要。
曾任英国《检视防务周刊》亚洲特派员的平可夫表示，外界还应注意的一点是，在阅兵中出现的第一波部队中是空中突击旅分队，这表明解放军在军事改革上也有显著的变化。他说，
这一次的阅兵除了硬体的装备以外，从这个软体的部分，他们用一系列的新的军事思考进行了军事改革，比如说合成营，把这个合成的规模降低到营，以及建设新的类似美军那样的空中突击陆军，在这些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努力。
香港明报援引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表示，虽然解放军装备水平近十年发展迅速，但在软实力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梁国良表示，强军不能忽视军队的软实力，包括军人的训练水平、实战能力等。梁国良举例说，美国的现役航母机载机机师有2000人，还有大批后备役机师，而中国仅有约40人，就算建好多艘航母，也没有足够的舰载机机师。梁国良还称，软实力不足的地方还包括军人实战能力的培训、对新型装备的使用等。尽管习近平上台后，解放军近年展开大规模海陆空和火箭军持久的各种演习，不过随着训练强度上升，意外事故显著增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战机频频失事坠毁。平可夫表示，解放军几十年来没有打过仗，军人实战经验和装备的运用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他说，
中国最近这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仗，所以所有这些装备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比如说这一次在莫斯科航空展上，俄罗斯展出的装备仅仅2年就发生了重大的区别，因为诸多的作战飞机都在叙利亚进行了实战，包括一些战术导弹，但是中国目前呢没有这种经验。
同时，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也表示，这次阅兵与前年93阅兵相比，新装备又多了不少， 反映这几年在军备研发上的确有长进，但是先进武器要配合使用者的素质，才能发挥应有的战力。这方面，解放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三个部委八月一号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中共8000多万党员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禁止党员干部发表和传播有损中共形象、政策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和言论，禁止党员干部在网上阻挡结社、搞串联、联署和集会，不得游览、访问非法和反动的网站。分析人士认为，限制党员的网络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给中共的十九大营造和谐的氛围，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中共高层在十九大之前的紧张和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份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网信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称网络行为是党员干部言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帮助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文件明确要求，党员干部不得发布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党的政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不得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不得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歪曲党史、国史、军史，不得抹黑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严禁制造和散播谣言，特别是政治类谣言，散布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文件还要求党员干部不得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网络论坛、群组和直播活动，不得通过网络阻挡结社，参与和动员非法串联、联署、集会，也不得利用网络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以及浏览和访问非法和反动网站。再过几个月，中共将在北京召开十九大。中国当局近期接连出台规定，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力度。除了传统上一直封锁的各类网站和网络服务，以及各主要社交媒体以外，现在又把矛头对准了限制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VPN 可以帮助用户绕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浏览和使用中国境外的网络服务和社交媒体。中国经济和时政观察人士夏野良认为，中共此时出台限制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规定，与十九大前中国政治氛围紧张有很大关系。他说，
因为这个十九大这一次呢非常紧张，涉及到这个中共高层的权斗，包括这个北戴河会议啊，现在都控制得很严，现在南华早报又暴露了这个栗战书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不光是他们要打击的腐败对象有腐败问题，就是他们现在掌握着权力中枢的这些人也有腐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封锁一切海外的信息来源。
夏野良说，目前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自今年年初以来，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如推特和 YouTube 接连爆料，也让北京感到头痛不已。
郭文贵呢爆料，其中有真有假，
对，
而且它涉及的级别比较高，涉及到王岐山，涉及到很多人的家族，私生子，涉及到海航这个集团，所以真真假假呢，往往让中共感到防不胜防。
夏良表示，中共以空前的力度控制网络，限制言论和信息的传播，显然是对目前的形势感到紧张和不安。
那还有很多的中共的大外宣、海外大外宣，以及中共的特工集团，这个海外还有一帮那个水军，中共水军五毛，那么这样一大批人，他们是经常要上 Twitter、上 Facebook， 他们为了攻击这些异议人士啊、民主人士，所以他们这些人到底能不能正常的上呢？如果能上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互相也传递这样的一些信息，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国内的亲友？所以这个他实际上没有办法完全断绝，但是呢，可以看出他们现在非常的惊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警告中国企业 A 股停盘时间过长将面临被移除新兴市场指数的风险。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指数编制公司在避免风险，对于更好地保护国际投资者和促进中国股市成熟有积极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名胜公司六月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而一个多月后，名胜对中国公司发出了禁令。名胜公司亚太市场研究部主管谢征兵说，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比较特殊，停牌的个股太多。他称，名胜密切关注明年将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的222只中国上市 A 股。如果中国大陆的 A 股公司停牌超过50天，那么该公司将会被从指数中移除，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都无法重新纳入指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移除规定并不是国际市场的通用管理规定，而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其他市场的公司如果因为长时间停牌被移除的话，只要开始交易，名胜就会立即开始将其重新纳入指数的审核程序。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主任尹尊生说，名胜在这些 A 股真正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之前应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如果一公司停牌很长时间，你现在还照样把这个指数在这个名称里面照样发布的话，这对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产生一个误导。
今年6月21日凌晨，名胜宣布将在2018年5月和8月将中国 A 股中222只表现良好的大盘股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这是中国 A 股连续四年申请后获取的准入证，并估计将引发数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流入中国。然而名胜表示，全球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公司的停牌问题。在中国股市，不少公司都将停牌作为挡箭牌。当市场出现了众多不确定因素之后，往往通过一纸公告停牌解决，但是停牌时间往往会损害到投资者的利益。在中国股市2015年股灾最严重的时期，3000多家上市公司有超过一半停牌。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证监会有停复牌的制度，公司可以用重大重组、重大事件、特殊交易等理由来申请停牌。中国也有很多股票选择在一年高位停牌，此前有小型股走势震荡，导致很多企业停牌避免股价大跌。据路透社的报道，基金咨询公司 Zban Advisor 的数据显示，7月份平均有265家上市公司停牌。今年以来，停牌公司的数量每个月都在上升，现在较一月的平均水平已经上涨了30%。其中，连续停牌天数超过5个月的有10余家。一般来说，成熟市场的股票停牌最长只有1天。名胜的谢征兵表示，在自由市场，投资者希望可进可出，即使市场下跌，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出来。但是停牌会造成交易暂停，投资者无法抽身。他说，中国的股票停牌问题非常独特，从数量和频率上来说都是这样。他还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使得未来名胜不愿意把中国股票纳入其指数。中国券商安信证券估计，今年五月中国大陆股市有8%的股票因停牌不能交易，香港不到1%，纳斯达克仅4%左右。证监会在2016年也出台了规范性的文件，收紧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停牌规定，披露更多细节，并缩短停牌时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在7月28日再次表示，将出台规范文件，从严监管，解决 A 股随意停、笼统说、停市场现象，引导上市公司审慎运用停复牌的制度。尹宗生教授说，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相比成熟市场的风险仍然很大。
中国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企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变数很大。另外，中国企业目前来讲，它的整个这个信用还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这个采取一些误导的方法，还有夸大渲染它的那个业绩， 或者通过一些私下交易或者送红包的做法来提高它的估值，各种各样的操作，就是在这点上和美国的这个市场这个严格来讲就保密，操作的人不能够进行透露信息，这方面啊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他表示，包括中国企业原来上市的时候严肃性和可靠性和可信程度都可能存在问题。证监会在监管上不断想要加强力度，但是在监管的透明度和指标上也存在问题。他说，民生应当与中国证监会进行协调，确保不要出现大的冲突，因为总体来说，中国公司能够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增加资金流动性都有很大的益处。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92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高票批准了克里斯托弗·雷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联调局一直处于争议的核心。参议院围绕克里斯托弗·雷的提名展开辩论时，民主党籍参议员克罗布查尔说，这是一个不好干的工作，现在又正是困难的时期。他说，我们都知道前任联调局局长就是因为涉俄调查被解除职务的。不过克里斯托弗·雷在上个月的任命听证会上曾经表示，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一种正确途径，那就是严格独立，照章办事，以诚相见，忠实法律，忠实执行联调局的最佳行事原则。克里斯托弗·雷现年50岁，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在私人律所工作过，也担任过联邦检察官，业绩卓越。他还曾经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司法部助理部长，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经验丰富。克里斯托弗·雷的前任科米是5月份被川普总统解除职务的，当时联调局正在调查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在去年总统大选中跟俄罗斯勾结的指控。川普曾经表示，科米领导下的联调局一片混乱，局里的探员对科米失去了信心。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全权的负责白宫人事架构和纪律。一名发言人说，白宫西翼办公厅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都将向凯利汇报工作。凯利是退役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此前被川普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在星期一宣誓就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而与此同时，白宫通信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在就任仅仅10天之后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斯卡拉穆奇辞职前，他曾在《纽约客周刊》的采访中频爆粗口，攻击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他还扬言自己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承认，川普认为斯卡拉穆奇在采访中的言论不当。
Look, the president certainly felt that.
总统当然认为安东尼身居那个位子，说那样的话是不恰当的。总统不希望给凯利将军造成负担。
斯卡拉穆奇曾为自己的言论道歉，但是白宫官员表示，斯卡拉穆奇不会在白宫担任其他职务。星期一早些时候，川普在内阁会议上欢迎凯利。
我们都知道他，我们尊重他，欣赏他所做的事。
凯利接替普利巴斯的工作，普利巴斯上任仅6个月就被解职。政治学教授戴维·科恩通过 Skype 说，普利巴斯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川普上任后建立的白宫办公厅系统明显很弱，他经商的时候习惯人们随时去找他，他自己能够与许多人谈话，他也想用这种方式来管理白宫。
但是科恩说，让包括斯卡拉穆奇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这种能够随时找他的权限，让白宫陷入混乱。凯利比普利巴斯要求更多的权力，传统上办公厅主任是白宫中权力第二大的人物。
白宫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管理整个白宫的人物，他们要确保所有事项都按照预定安排运作，他们任免人事， 组织安排工作人员，他们监督文件往来，安排总统的会见活动，他们安排总统的日程，所以他们在现代白宫的运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川普承诺让凯利全权管理白宫工作人员，但是他否认白宫出现混乱。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川普政府控制难民进入美国的努力。七月份来到美国的难民人数大幅度下跌，是超过十年以来人数最少的一个月。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星期一的下午，也就是7月31号的下午，七月份抵达美国的难民人数为1224人，是2007年财政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裁决，目前只有跟美国居民存在紧密亲属关系的难民才能进入美国，从而造成了最近几个星期抵美难民人数的锐减。被问到七月份难民人数大幅度减少的问题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联邦最高法院7月19号裁决，真实的关系只适用于亲属，不适用于那些在美国安置难民的机构，从而有效阻止了那些在美国没有亲人的难民进入美国。七月份难民人数大幅度减少，也跟美国接受难民已达到川普总统规定的人数上限有关。川普从今年1月就一直坚持2016年10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只接收5万难民，这一上限比川普前任奥巴马总统规定的11万人显著的减少。美国接收5万难民的上限7月12号已经满额，如果现行政策不变，超过这一上限之后，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跟美国居民有真实亲属关系的人才能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那么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美墨边境建筑一道安全墙，但是有一些人指出呢，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的地带也给两国安全带来挑战。美加两国都有贩卖人口和毒品的人从那里越境，然而边境巡逻队的资源有限，难以阻止。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从美加边境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福蒙特州斯旺顿镇的边境巡逻站，美国巡警在他们负责监控的一条道路上发现了三名土耳其公民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加拿大警方正在边境的另一边静候他们落网。如果他们途经一个正常的海关，他们就会被遣送回去。但如果非法越境，加拿大法律允许他们寻求庇护。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脚印，是人们留下的痕迹。
布拉德·布朗特巡逻官说，过去六个月有超过5000人从世界各地非法进入加拿大。
人们合法进入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们乘巴士来到纽约州普拉茨堡市，再乘出租车开往罗克斯汉姆大道的尽头。
罗克斯汉姆大道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走私，是斯旺顿镇地区的重点监视地点之一。美墨边境获得的关注可能是最多的，但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一些专家警告称，恐怖分子更可能会从加拿大进入美国。
你必须要想到，一个人从加拿大进入美国，途经加拿大可能比墨西哥更容易。
和南部边境一样，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地带有大片山林，那里也有福蒙特州的达比莱恩镇，河北边境分成两半的魁北克省的史坦斯特镇，他们存在独特的问题。在达比莱恩镇工作的巡逻员斯蒂芬·轩尼斯说，在现代导航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到来之前，这条边境被画得不准确。
我想这些大门是2009年竖起来的。邻居和家庭位于边境的两边，但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社区。
911之后，镇子里的人被要求从附近的一个安检入口过境。达比莱恩镇的哈斯凯尔图书馆标志着一种妥协。边境刚好穿过图书馆大楼，而住在边境两边的人都想进入图书馆。
妥协的结果呢，就是这些花盆，人们可以进出哈斯凯尔图书馆，不用接受审查，这是我们的另一个挑战。
在这条绵延近9000公里的美加边境上，管控偷渡者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巡逻官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科技的帮助，比如在树上安置一个监控移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负责监控一座位于边境上的墓地，那里经常被用于走私人口或违禁品进入美国。布拉德·布朗特巡逻官说，如果没有专人巡逻辅助，这些科技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的技术会告诉我们是否有人闯入，但它只能告诉我们有人闯入，告诉我们有人穿过边境，除非我们真正过去和那个人交谈，看他们是否是非法的，再确认身份并逮捕，直到我们确认那个人的身份，否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福蒙特州报道。
2015年709抓捕案仍在押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律师和妻子，7月31号再次前往天津看守所，要求会见外界一直没有确切消息的王全章，结果再被搪塞拒绝。家人要求存钱，看守所则以无此人再将王全章失踪。同时，709案草根维权人士屠夫的父亲呼吁外界关注他在看守所的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至今年8月5日，已被关押2年的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一晚发文愤怒讲述，与她为丈夫聘请的程海和蔺奇磊律师等人，当天到天津二看，要求会见王全章，但是再次吃闭门羹的情况。这已是王全章的先后多位律师至少超过40次前往天津要求会见而被拒绝。此前余文生律师尽管勉强通过年检，但因遭所在律所受押后解聘，而司法局将余文生执业证实际作废，令他无法履行律师职责。司法局还施压其他律所不得接收余文生。李文足无奈，只得补聘北京律师蔺奇磊。据维权网消息，程海和蔺奇磊律师在李文足等友人的陪同下，星期一上午到天津二看要求会见王全章，被告知王全章已转到一看。李文足要求存钱，而一看电脑上竟查不到人，被要求写自愿存钱才可存入。在律师和家属的质疑下，一看的所长刘志称王全章已有律师不让见。律师辩论说，王全章本人不认可官方安排的天津律师和不久前获官方安排两次见到王全章的浙江的陈友希律师，质问现在的律师何人，刘志所长拒答，后借口请示走人。耗到中午，一行人都找不到任何人交涉。蔺奇磊律师下午向天津二中院承办法官周红递交手续，被称人不在，等了约40分钟后，一行人返回一看询问安排情况，竟无人理睬。蔺奇磊向监管总队投诉，被告知上午已答复。程海律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王全章家人聘请的有合法手续的律师，天津市二看和一看以及二中院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既不合情理也违反法律，令人气愤。他说，
不知道到底关在哪了，他现在因为一看没有嘛，我们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啊，对吧？我就当面给他指出来了，你作为警察应该忠于中国的法律，你是在你们职业的时候是宣誓的，法律规定我们律师的可以接见了，就可以会见他了，你不让会见，你说有律师了，你告诉我们哪个是他的律师，他又说不出来，实际上他就是拒绝我们的会见。
另外，709抓捕案在押时间最长的北京维权人士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近日在推特上转发他所称的吴干提供的文章。文章透露，吴干在看守所期间遭当局实施虐待式治疗，令他不安， 担心成为下一个刘晓波。由于这封日期为7月25日，即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是打印出来，记者联系上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核实。徐孝顺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不能说明该文章是如何出来的，但绝对保证内容是吴干的真实原意。吴干在文章中称，因为拒绝认罪，上媒体配合宣传，放弃自己请律师的权利，当局对他实施了各种折磨和酷刑，折腾一年无效后，2016年9月底，突然莫名其妙地强制安排他入住天津公安医院。吴干表示，当然不是身体差到要住院，而是通过虐待式治疗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制造压力和恐惧，让他害怕并屈服。吴干称，他的身体自己很了解，血压、心脏都没有问题，但医院24小时在他身上沾满检测血压、心脏仪器的线路，血压绷带每半小时自动充气一次，令他不能睡觉，无法翻身。医院还每天给他吊瓶、采血、吃药，却不让他看检查报告。吴干表示，他的同仓被关押的人对他治疗后的状态非常吃惊，因为他不但住院前消瘦太多，而且脸色苍白的吓人。吴干透露，他回到看守所后被戴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的工字链，继续折磨，让他非常痛苦，只是在看到无效果并且律师快来会见了，才给他卸掉。记者星期二致电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询问并核实吴干所说的情况，接电话的男士表示，由于电话中无法确认记者的身份，因此不便回答任何询问。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希望各界尤其是国际社会关注自2015年5月20日起便被拘押的吴干，而作为受吴干维权行为株连的父亲，他本人也受到几年的羁押，深有体会吴干会遭受的酷刑，因此格外担忧吴干的状况。据网上消息，吴干的代理律师葛永喜在一段时间被拒绝会见后，7月26日下午得以会见吴干。一直拒绝认罪的吴干精神状态不错，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而他曾参与声援过的许多维权案件的当事人近日表示愿意为他作证，并呼吁当局尽快无罪释放吴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湾军队正高度戒备应对中国大陆展示军力的最新举动。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解放军7月30号举行了建军70周年大型阅兵仪式，不仅展示了多款先进武器装备，还将疑似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群作为演练模拟攻击目标。在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8月1号称，他对共军在训练时将台湾总统府作为假想攻击目标的做法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朱日和这个基地里面有类似总统府这个建筑，我想这个是旧新闻，不是今年才看到。
一些评论家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兵时，解放军亮出各类新型作战武器，可能显示中国领导人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同时警告美国不要介入。陈忠吉没有对中国军队最新举动的意图做出猜测，但是他说国军会针对中国大陆军队的各类威胁做好应对准备。
我们面对的威胁不是只有上个礼拜上个月就存在啊，一直以来这几十年国军官兵跟我们的民众站在一起，就是希望能够不要被这些文攻武吓所打败。
国防部表示，除了努力提升武器装备战力和军人素质之外，全民国防也是台湾抵御外来侵略的一项主要策略。多位军防官员星期二说，军队在全社会招募志愿兵的努力当中，不 不断取得成就，志愿兵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义务兵。不过一些退伍军人对美国之音说，军方需要改进军队文化，提升军人训练质量，提高军人待遇和形象，才能吸引更多富有才能的年轻人自愿参军并留在军营。